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再说音乐和电影，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想说点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音乐。我们这一期音乐的主题跟上一期一样，我们来盘点一下生活中我们耳熟能详却不知道名字的古典音乐。那March来给我们盘点一下。
好的，那反正我这次的话，上次盘点了好多，整个搞得也挺长的，我估计可能大家听连着听30多分钟有点辛苦。这次稍微再找一些，可能上次我就给上次补个遗吧，一些比较能经常听到的。首先的话，我们先来一首这个法国作曲家的一首曲子。这个是拉威尔写的《波莱罗舞曲》，就这首曲子它很好玩，是在于它虽然长度十几分钟，演的长度有演到将近20分钟，17、18分钟的样子，但是它旋律只有一个，就一直不断，所以我们听过这个旋律很容易记住，因为它就这段旋律
啊。是，
但是它这个曲子之所以进行这么长时间，它主要的它就是用它的不同的配器，乐器不一样，不同的乐器连到这个旋律，让这旋律强弱呀，包括各种啊，因为音色不一样，它其实是有就一直有不一样的感觉，整个这曲子通过这些变化来得以延续下来，是非常有意思一件事。当然，
但我听起来不像舞曲啊，感觉
它是
进行曲。
因为它确实节奏很鲜明，就它节奏一直是完全固定的。
啊、
当然，你说进行曲呢，它也不是那么，因为它怎么说，它营造的画面是一个人在跳舞那种感觉，它一点一点的。就是从
有点像阅兵，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啊。行吧，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鼓点比较明显，但之后乐器越来越明显之后，就没有那么像阅兵了
啊。好的，
反正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就是这帮现代作曲家他写的东西，就是我感觉比以前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更有趣味一些，就他很好玩，你听起来觉得他不光是一个音乐这种感觉，他是有他其他的感觉在里面。然后之后的话，法国，我记得你刚才说到跟我说法国跟德国的可能音乐家比较多，确实法国跟德国怎么说呢，法国主要是因为现代比较多，因为现代他浪漫派的一帮人。
嗯，
德国的话因为他们严谨的这个风格就是适合音乐跟哲学，
或者因为他两个国家都在奥地利边上。
嗯，那但是德奥其实是放在一起说的。他的音乐是一个体系的。法国当然其实主要就是怎么到19世纪之后浪漫派起来了之后，法国就非常符合这个特点，不管是画儿还是音乐都是这样。之后的话英国可能确实没什么，但是英国有一位作曲家比较有名，叫埃尔加，他写过很有名的大提琴协奏曲，然后他写过一个叫威风堂堂进行曲，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我给大家放一下。 然后这是怎么说呢，英国确实没什么作曲家，埃尔加算是就英国唯一的大作曲家了。
嗯，
这首曲子就是他确实没有写过什么特别重量级的作品，他的交响曲什么的也都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这个赞赏啊，但这首曲子确实可能大家都还是普遍比较被喜欢。然后之后其实上一期我一直没提到肖邦，但其实肖邦的古典音乐我觉得是现在人们最好理解的，而且
生活中很常听到吗？
他很多地方我觉得他作为配乐都是非常合适的
啊。
我来放一段，大家来自己感受一下有没有听过。
好的。
Thank you.
这两个是肖邦的夜曲，就是我觉得是两个就辨识度比较高的，而且旋律确实是特别温柔的那种感觉的曲子。然后其实说到肖邦的话，我就想说两句，就是之前那上次聊也说到肖邦，关于肖邦演奏家其实是就是有名是很多的，他的作品我感觉现在因为可能他确实肖邦碟比较好卖，所以肖邦弹的人也很多，而且就是弹出各种各样风格的也非常的多，不管是那个国家的还有不同流派的演奏家，他们都有不同的对于肖邦的诠释。我刚才放的就是都是一个叫伊凡莫拉维奇的一个人弹的，就是怎么说特别的宁静，当然也有就是女演奏家可能特别的柔美，你像法国的可能会有那种特别的浪漫，对吧，他各种各样的也有弹的非常的随性，反正哪个国家就不同国家不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弹肖邦弹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听肖邦
那可能感觉也不一样吧。
是啊，
中国弹出来的
中国，那你当然是要看郎朗弹肖邦也挺好的，
弹茉莉花的味道
那还是没有的，郎朗钢琴还是就他是正经弹的，就我这时候就中国你说到这个就想黑一下李云迪，这个水平先跟郎朗差距确实大了点，哥他我记得他什么前一段去卡内基厅的票竟然都卖不完，我也是很尴尬。
去哪儿？
美国卡内基那个最著名的音乐厅。
哦，
当时反正就这么大的音乐会竟然票卖不完，这是比较尴尬一件事儿，
还得送票是吧？
不知道，反正就李云迪可能比较人家比较开心。其他的话肖邦
这评价比较费劲
就他过得开心，他可能平常练琴练就少，他玩这个玩那个他琴弹就差，
玩这个玩那个，
他不玩，他有法拉利吧，红色法拉利，
不懂，
好像
不了解。
然后肖邦之后的话我想想，说到肖邦大家肯定钢琴的话就会想到这个贝多芬的月光，这肯定都听过，我就不说贝多芬的月光，德彪西他也写过一首月光，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可能也是会被听到，我还是来放一下。
Thank you.
然后就这首是怎么说呢，就当时其实我刚开始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就找了这首曲子吧，因为慕名而来嘛，他你被月光说到贝多芬这个总会有人提到这首曲子，然后算是两个人不同的诠释吧。然后其实就是现代有一位作曲家叫霍尔斯特，他写过一套组曲叫《行星组曲》，是来描绘这个他当时发现的八大行星的，很有意思一套，是根据他们希腊神话中对应的人物来，就有相关的性格，反正就写的一套曲子，挺好玩，我给大家从中挑一点来放一下。
Thank you.
嗯，然后刚才放的是等于行星足球，我觉得辨识度最高的两首，一个是第一首他的火星，
就我听着感觉就像某部电影用过，
对，因为他火星是战神，所以就打仗的时候
什么霍比特要开战那种感觉，
对，对，其实就是很适合这个形象的。之后第二个放的是木星，木星是等于我觉得这几首曲子里怎么说呢，
木星像颁奖典礼，
对，印象最协和的一首，其他的都会有点这个相对，因为现代他就是和谐的和弦写多了他就非要写不和谐，但是这个就用的比较多，因为毕竟是宙斯，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把它写得非常难听。其实维纳斯很好听，就金星，
金星，
就这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
颁奖典礼获得最受欢迎男艺人的是，然后音乐就起了，嘣嘣嘣嘣，然后就开始谁谁谁，然后就上台。
对，然后最后反正再来给大家找一首，就可能也是很现代，这首电影配乐应该用得非常非常多。这个是哪国作曲家我不记得，好像是法国的，叫巴伯写的一首叫弦乐的柔板，就是柔板等于就是标定速度的嘛，就是非常的缓慢轻柔，那但这首曲子就是因为它的速度非常慢，然后整个声音密度非常高，它有一种就越听就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你乍一听是一种很宏大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就是电影配乐也是很
热，悲壮，
对对对，
又
悲
又
壮，但是其实到后面就不壮了，就变得越来越，对对对，就那种凄凉的那种味道。
这样我就脑补数十部影片就在我脑子里。
对啊，就我觉得很多影片可能都用过这首曲子当它的背景音乐，因为好用啊，合适，不用再写。